中华五千年，魏辩利主持，张伟国撰稿，钟伟明编导。
道君皇帝，宋徽宗赵佶在继承帝位初年只不过是一个二十几岁的青年，在他父亲宋神宗病死的时候他只得三岁，而继承宋神宗帝位的又是他的兄长宋哲宗，所以赵佶并没有接受严格的帝王教育。赵佶自幼生长在深宫之中，受尽迁就呵护，爱好声色犬马，培养成一种放任自负缺乏责任心的性格。他聪明伶俐，加上文才出众，在诗词、文章、绘画、书法、音乐各方面都有相当高的水平，因此习惯了被其他人赞赏，是一个典型的皇孙公子。点知宋哲宗忽然病死，而哲宗又没有仔，皇太后向氏选中了赵佶继承帝位，于是这个原本准备无忧无虑享乐一生的皇孙公子忽然就承担了宋朝的政治重任。而他所继承的宋朝是旧党新党争持激烈，旧制新法交错混杂，人事方面和制度方面纠缠不清的局面，以赵佶的经验才干实在没有能力作出妥善的解决，但是这个局面又是他必须面对和处理的。赵佶是一个十分懂得讨好长辈的人，他继位初年为了讨得向太后欢心，实行调和新旧两党，任命新党的曾布和旧党的韩忠彦共同执政，但是他少年的时候受到兄长宋哲宗重用新党打击旧党的观点影响，认为旧党就是反对父亲宋神宗，而新党就是神宗的支持者，因此内心对新党比较有好感。向太后病死，赵佶亲政，这个时候他喜欢其他人讨好他，于是宦官童贯等人看中他的弱点，以恢复神宗的新法为名，召原本是新党出身但是懂得左右逢源的蔡京回朝执政。蔡京执政之后致力于排挤异己，弃用大批爪牙亲信，由于蔡京擅长逢迎，凡事投赵佶所好，所以得到宋徽宗赵佶对他的信任，于是赵佶将政权交给蔡京，自己在宫中继续过他的声色犬马无忧无虑的生活。蔡京为了巩固权势，和宦官童贯、梁思成、杨展、李彦等人勾结，童贯官拜枢密使，掌握兵权二十几年，梁思成替宋徽宗批阅奏章，居然可以冒认如不，还有出身江湖卖药的朱冕，因为帮宋徽宗搜刮江南的奇珍异宝，得到宋徽宗信任，可以随意任命地方官，民间称之为东南小朝廷。另外还有出身王府仆人的高俅，因为擅长踢球，得到宋徽宗信任，竟然毫无功绩而官拜太尉、殿前都指挥使，成为禁军统帅。诸如此类的人和蔡京互为表里，操纵着宋朝的军政大权。到了这个时候，所谓推行新法已经不是当初王安石理想之中达到富国强兵的制度，而是变成了蔡京、童贯等人弄权聚敛的手段。在深宫之中享乐的宋徽宗赵佶对这些情况当然无兴趣理会了。
睇下呢幅美人图，画得真系靓啊！嗬，
系啊，真系好靓啊！佢个双眼有啲似神妾啊，
佢个樱桃小嘴似我就真啦。
两位妃子唔好争吓，朕日日对住你哋呢群凌波仙子，早已经将你哋嘅美态印入心中。在画美人图的时候，就自自然然会将你们各人的长处描绘出来的。
陛下欺负人的。是
啊，陛下以后画美人图要画得似我多一点的。
陛下你怎么样？
陛下
朕近来经常气喘。
陛下当然太过操劳了。
或者是你哋即刻派人叫佟太尉嚟见朕。
遵旨。
奴才同官叩问陛下玉体安好。
佟太尉，朕近来经常气喘啊。
哦，咁御医点讲呢？
御医话朕近来操劳过甚，要多啲休息。
操劳过甚，睇嚟御医对陛下嘅病难有神效啊。
神效？
系，奴才知道民间有啲道士懂得炼制延年益寿嘅丹药。吃了之后不但精力旺盛，却定延年，还可以与天神契合添啊。
哦，真是有这样的丹药？
是啊，真宗皇帝和仁宗皇帝的时候亦曾经迎接一些道士入宫炼丹制药啊。
哦，但是真宗仁宗都不是享受百年噃。
当时的大臣反对呢，不过他们都因为得到天神相助，做了几十年太平天子吧。
是吧，佟太尉，你不妨带一些懂得丹药的道士入宫见朕。
是，奴才遵旨。蔡太师啊，
佟太尉，
圣上吩咐在下物色啲有道术嘅道士入宫，今次系我哋立功嘅好机会啦。
冇错，我哋不妨引荐几个有道行嘅道士入宫，令到圣上高高兴兴。咁样我哋处理朝政就更加方便。
当然啦。不过在哪里可以找到能够迎合圣上的道士呢？
佟太尉无需着急。
哦，
小儿蔡攸和方术之士颇有交往，
啊，
他一定可以物色到适当的人选的。
咁就最好了。
佟太尉，朕自从吃了那位林道长的药之后，精神果然畅旺了很多。林道士的法力确是不凡吧。
陛下， 林道士诚心修炼几十年，得到神仙指点，法力当然不凡啦、
啊。哦，神仙
系呀、啊，听讲佢夜间能够升上九霄，同神仙交游，而且能够预知人间嘅未来添噶。
咦，真唔真噶？
当然真啦、啊，陛下唔信，可以召见佢噶。
好啊，好啊。就召见佢。
行到林灵素，参见皇帝陛下。愿陛下万寿无疆。
林道长面礼，赐座。人嚟，
在。
端椅，
遵旨。
谢陛下，谢陛下。
林道长，你献俾朕嘅药果然神效噃。
啊，小意思，小意思。贫道嘅药系以滋补为主。食咗不但止精神畅旺，容颜光彩，而且延年益寿啊！
系系嘅，道长果然高明啊！
陛下嘅音容，贫道似乎喺边度听过、见过噃？
哦，真嘅？
嗯、
但是朕以前未见过道长吧。
是啦是啦，记得有一次贫道陪太一真人朝见玉皇的时候，玉皇旁边有一位翩翩少年，他是玉皇的长子，封为神霄玉清王，天上的神仙都尊称他做长生大帝君。这位长生大帝君的音容就跟陛下一模一样的了。
哦，真是有这样的事？
贫道又怎敢欺骗陛下呢？陛下一定是长生大帝君降世，来到凡间享受万民的敬礼了。
哦，朕是神仙降世？
为了搞清楚玄虚，贫道可以主持一次斋召，邀请天上的神仙来做个证明的。
好啊好啊，朕能够见到神仙真是好啊。
陛下请睇下，袅袅青烟之中，似乎有啲亭台楼阁啊！
亭台楼阁
啊，
喺边啊？
系啊，系啊，有楼阁啊！咦，香炉上面嘅青烟冉冉上升，好似缠绕成一个一个字咁噃，
系咩？
恭迎各位神仙。
哇，天上面出现一道红光啊。哎呀哎呀，散开了，散开了。
请各位神仙显灵指示。各位下吧。谢各位神仙， 行到启禀陛下，神仙已经俾咗指示，陛下的确是长生大帝君降世，坐享天下太平。
是真的？
陛下，香炉上边还有两行字噃。
香炉上面有字？
是啊，陛下，上面写住道君皇帝，天下太平。
道君皇帝，天下太平
啊！是啦，玉皇大帝显灵啊！玉皇大帝显灵啊！佢梗系要册封陛下你做道君皇帝，统领天下道教啦！
要册封朕做道君皇帝？
微臣才经启禀陛下，儒家有孔子，佛教有释迦，他们都是一教之主，受到万民敬礼。陛下既然是天神降世，亦好应该成为一教之主。
没错，为了要令到天下太平，朕是应该成为一教之主，弘扬天下道教。好，从今之后，朕就是道君皇帝，天下的道观道士都重重有赏。
微臣蔡京启禀陛下，今日大宋的天下已经是太平盛世，四夷归附，陛下应该有所作为，然后能够与太平盛世配合。
有所作为？蔡太师，你的意思是？
陛下，微臣近日翻阅易经，易经的风卦有一句卦词是这样的：风行王甲之。聚卦篇里面又有一句：有大而能谦必愚。
究竟是为什么？
陛下，今日天下太平，陛下富有四海，正是易经的风行愚大景象。
那又怎样呢？
既然是天下太平，富有四海，那陛下必须坐享太平，必须享受富有，然后才配合。
坐享太平？那朕已经身为天子，还可以怎样？
陛下，请看下，陛下住的宫殿是太祖开国时候所营建的。当时国家贫困，一切以剑扑为主，宫殿几咁狭窄，御花园几咁荒凉冷落。陛下的衣食住行与今日的太平盛世几咁不相称呢？
是噃，宫殿的确太陈旧。
太平盛世的天子衣食住行都比不上一个民间乡绅，实在是太不似样了。而且怎可以向四夷显示天朝的威德呢？
嗯，蔡太师讲得有理。
陛下处于风亨裕大之势，必须广建宫室，重修礼乐制度，向天下人显示国家富强。
是，朕处于风亨裕大之势，一定要有所作为的。蔡太师， 呢件事就交由你替朕策划啦。
微臣遵旨，陛下。微臣嘅长子蔡攸可以做微臣一臂之力。
好，朕就赏赐蔡攸一个侍读学士嘅官职，协助你营建宫殿、重修礼乐啦。
微臣遵旨。
陛下，贫道听闻陛下准备扩建宫殿，有一件事想向陛下建议。
林道长，你请讲。
陛下，咁远嘅后边系一片低洼地，对陛下嘅子孙不利啊。
哦，咁有咩办法啊？
如果能够将呢一片低地填高，填成一座九人高的山丘，咁陛下一定可以子子孙孙万世昌盛。
填成一座山丘，要动用唔少人力物力噃。
奴才同官启禀陛下，天下百姓为咗陛下子孙昌盛，佢哋一定愿意为陛下效劳嘅。何况民间收藏咗好多宝物。陛下可以派人去搜罗下，如果百姓真系对陛下忠心嘅，佢哋一定心甘情愿奉献俾陛下嘅。
冇错，佟太尉的确讲得啱。
宋徽宗赵佶。在蔡京、童贯和道士林灵素等人引导之下，开始沉迷道教，提高生活享受，兴建宫殿园林，耗费了庞大的国家经费。当然，蔡京、童贯等人和他们的爪牙乘机中饱私囊，亦都为自己建造巨大的府邸园林。因此，宋朝的官员贵族奢侈享乐的风气风行一时，因而造成了一片繁荣的太平盛世景象。另外，由于国家赋税收入有限，不能够满足宋徽宗、蔡京等人的挥霍，于是蔡京下令增加免役，增加荒田军税钱，比较王安石执政时候的原额增加了50-70倍。蔡京等人又发明了支夷、节变等等收税方法，即是政府可以随便更改收税的名目，同一幅田或者是同一件货物可以用不同的名目征税多次，百姓的负担因此大为加重，物价亦都飞涨。据一些史书记载，20年间汴京的房租提高了1倍，米价提高了4倍，绢的价钱亦都提高了几倍。由于铜钱的购买力下降，蔡京建议铸造大面额的铜钱，以一当十，又铸造甲石钱，货币的购买力就更加下跌，物价更加高涨，穷人的生活就更加困难了。这种情况住在深宫之中的宋徽宗当然不会理会，终日只知沉迷道教方术，研究金石书画，做他的太平天子、道君皇帝。
中华五千年之道君皇帝是由梁家辉、李在堂、曾永强、林有荣、杨丽仙、罗嘉玲和曾月娥这么多位联合过演的。